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警告中共，人权与台海议题都是川普的访华议程。
震慑北京，美菲军演，战斧导弹命中1000公里目标。
美国批准3.7亿美元军售乌克兰无人机攻入莫斯科中心。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前大规模网络中断，普京部署导弹防暗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卢比奥周二表示，中共人权问题将列入川普总统5月14号到15号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的议程重点，并强调台湾议题同样是双方重要关切，预计卢比奥将陪同出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指出，中共人权侵犯问题仍然是本届政府的重要优先事项，包括活摘器官在内的人权侵犯是不争的事实，美方将在适当场合持续提出。卢比奥曾经在2024年推动制裁中共活摘器官的相关方案，国会目前仍持续推进立法。针对台海局势，卢比奥说，美中双方都清楚彼此的立场，而且都希望避免局势动荡，维持稳定，符合双方利益。在经贸和安全议题上，卢比奥警告，如果北京无视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将面临次级制裁，强调相关措施并非象征性。同时，美方也考虑，如果中方拒收遭遣返的非法滞美中国公民，将解除签证限制。此外，针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北京，卢比奥呼吁中方施压伊朗，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避免攻击商船或干扰全球经济。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军周二首次发射战斧导弹，成功击中了约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并且启用了北京忌惮的低风发射系统。菲律宾官员形容，这枚导弹非常精准，如果想从远距离击中一扇窗户，它会直接穿进去。公开的资料显示，低风可以发射标准6和战斧巡航导弹，具备500到2000公里的射程，能配备高超音速导弹等多种优势，北京视其为实质性威胁，多次抗议。低风是美军的中程陆基导弹发射系统，若部署在吕宋岛北部，射程可及中国东南沿岸以及在南海的军事基地。日本防卫大臣岸信二郎当天已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将亲自见证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讨论向菲律宾军方移交日方驱逐舰。日本高度重视这次军演，今年日本派遣了1400名兵力参加演习。今年的肩并肩演习除了美菲日之外，还有加拿大、澳洲、法国及新西兰等国参与，动员超过了17000名官兵，演习的范围涵盖南海和靠近台湾的菲律宾北部。
川普政府周二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总值3.73亿美元的增程精确制导弹套件，数量达1500件，强化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尽管川普政府曾多次施压乌克兰，要求达成和平协议，甚至一度批评泽连斯基，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变化，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取得不少成绩，不仅收复失土，甚至还以无人机技术帮助海湾国家抵御伊朗攻击。川普政府转向提供乌克兰更强力的精准打击武器。川普总统近日受访时还提到，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并称赞他很坚强，肯定乌克兰的战斗精神。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再次吸引国际关注，一架 FP1 型攻击无人机近日甚至完成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穿越了莫斯科密不透风的3层防空网，绕过101个已确认的防空阵地，在至少10个 S-400 战略防空团的掩蔽底下，大摇大摆地飞进了莫斯科市中心，最后撞上距离克里姆林宫近6公里、距离俄罗斯国防部近3公里的一栋高层公寓楼。分析指出，这架无人机可能采用视觉导航等技术， 在 GPS 受干扰的情况下仍能精准飞行，显示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已再次大幅提升。
俄罗斯将于5月9号举行年度胜利日阅兵，但是在典礼前夕，莫斯科却出现了大规模混乱，包括机场被关闭、预备航班延误、网络服务中断。据报道，多地手机网络连线受阻，虽然仍可通话，但支付、导航及通讯应用普遍受到了影响，对市民生活造成不便，且电信业者预期未来几天网络仍可能不稳。不过当局表示，网络中断措施是应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风险升高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但凸显了战争阴影，已深度影响了社区运作。俄罗斯近期在战场上呈现越发颓败的趋势，甚至此前出现了士兵吃士兵的人吃人现象，军方甚至对内发布了不准吃人的规定，显示战争前线状况的惨烈。随着战场走向落败趋势，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不稳局势，据说普京现在躲进了地堡中。随着胜利日阅兵临近，美国战争研究所指出，俄方已全面强化高层安全防护。在战争期间，多起针对俄罗斯高级官员的暗杀与未遂事件发生，部分被认为与乌克兰有关。截止到去年12月，俄罗斯已在普京位于瓦尔代及莫斯科的住所周边部署了更多的防控系统，包括铠甲 S1 防控系统与 S400 防控系统，以防止普京被暗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暂停护航自由计划，川普称可能会武装伊朗人民，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川普总统周二宣布暂停美军护航船只的自由计划，以观察是否能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仍持续攻击周边地区，阿拉伯国家联盟对此同声谴责。不仅如此，伊朗还攻击反对派库尔德地区。川普总统当天表态，美国可能会武装伊朗人民，伊朗局势是否出现内战引发国际高度关注。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川普总统周二宣布将暂停美军护航船只的自由计划一小段时间。川普表示，此决定基于巴基斯坦等国请求，且美军已取得巨大胜利，加上谈判取得了进展，双方同意在维持封锁的同时暂停行动，以观察是否能达成最终协议。然而，海上局势仍紧张，又有一艘散装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小型船只攻击，阿联酋附近海域也有游轮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外界分析，相关攻击可能来自伊朗革命卫队试图控制航道，但也不排除在攻击阿联酋中出现误击。此外，伊朗军方周二连发三份声明，否认攻击阿联酋，并指其为美国与以色列的巢穴，并威胁阿联酋领土若被用于攻击伊朗，将遭毁灭性报复。但外界普遍质疑其说法，认为多起攻击已有迹可顿。虽然海湾国家目前没有对伊朗回击，但伊朗当天夜晚并不平静。除了此前很少成为美以袭击目标的西部马里万市，出现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爆炸，还有多地也传出爆炸，包括德黑兰市中心商场与格什姆岛军事区域。分析认为，可能来自美国、以色列或阿联酋的反制行动，但也不排除伊朗内部反对势力所为，显示伊朗可能出现内战情况。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周二表示，实施愤怒行动已结束，美军达成所有既定目标，美国并不希望事态升级。川普总统希望的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同时透露，美国正与巴林及其他海湾盟友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伊朗停止攻击航运、布设水雷与收取过路费等行为，并配合扫雷。由22国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内政部长理事会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攻击阿联酋平民与经济设施。 分析认为，若伊朗革命卫队持续主导军事行动，将成为区域不稳定核心来源。但尽管伊朗政权处于劣势，但要完全垮台可能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分析认为，美国单靠谈判或者海上封锁，恐怕无法真正削弱伊朗革命卫队。所以，美国现在采取一种混合战略，包括更强的经济压力、持续的军事施压，甚至是支持伊朗内部的变革力量。川普总统周二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武装伊朗人民，称伊朗人民需要获得武器才能挑战现政权。参议员格雷厄姆也公开支持总统的构想，主张协助伊朗民众改变现状。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也持有类似立场，认为伊朗政权已相当脆弱，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施压。当天，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目标为库尔德反对派科马拉。现场传出多起爆炸与巨响。过去一个月停火期间，伊朗很少主动攻击库尔德地区。此时，伊朗打击反对派被外界解读为针对潜在威胁的预防行动。伊朗是否会出现内战，引起国际高度关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当局正拖延接收被美国政府遣返的非法移民，川普政府考虑采取新的签证限制措施，包括提高中国公民的签证申请保证金，拒绝更多签证申请，在边境阻止更多中国人入境。预计在本月的川习会中，美方会提出这个问题。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预计于5月14号至15号访问北京，并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路透社报道，一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披露，川习会中预计美国将向中共提出遣返非法移民的问题。川普总统将非法移民问题列为国家安全的优先议题，并多次警告将对拒绝接收被遣返非法移民的来源国实施关税和签证制裁。多年来，中共一直拒绝接收遭美国遣返的非法滞留、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川普总统刚开启第二任期时，中共曾表示愿意接收经核实的被遣返中国公民，但同时声称需要时间。这位官员透露，2025年初，中共通过包机和商业航班接收约3000名被遣返的中国公民后，最近半年内已缩减了合作规模。他说，中共拒绝与美国全面合作以接回本国公民，此举违反了国际义务及对本国人民的责任。这名官员警告，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美国可能会提高中国公民签证申请所需要的保证金，拒发更多的签证，并在边境加强拦截，阻止中国公民入境。他警告，中共当局若不采取行动，将危及中国公民未来的旅行权益。华盛顿准备扩大对中国的旅游限制。该官员透露，目前有超过10万名中国公民非法滞留美国，超过3万人已收到最终驱逐令，其中超过1500人已被拘留等待遣返中国，而这一类人中多数曾犯下其他罪行。对于在美无证中国移民的人数，各方在统计上仍存在差异。移民政策研究所表示，截至2022年年中，高达 23.9 万名中国移民未获得美国居留许可。美国希望北京方面为被遣返的非法移民提供旅行证件，并批准包机降落中国，这些包机的费用由美国支付。报道提到，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共拖延签发新的旅行证件是因为不愿接收他们，甚至将这项合作视为在谈判中要挟华府的筹码。此前，路透社引述美国执法官员称，中共经常试图将美国提出的遣返非法中国移民的要求与北京引渡逃往美国的经济或政治犯的请求挂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发中国矿产黑帮报告，接中国企业全球掠夺式开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对俄罗斯祭出新制裁，打击中港实体和非法招募网络；
法国宣布稀土战略，召G7集团共商打破中共垄断；
挪威加入美国主导的 AI 供应链安全倡议；
湖南烟花厂爆炸，26死61伤，现场画面惨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政府5号发布文件，宣布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共有35个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此次制裁行动中，2家中港实体因供应军需物资被惩罚。而且英国首次动用法令打击为俄方提供炮灰的非法招募网络。根据英国政府制裁资料库，此次入列的包括香港 M9 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和他的上海子公司上海石染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英国外交部指出，这个集团涉嫌向俄罗斯供应关键无人机技术、零组件以及军需品。外交大臣认为，有合理理由怀疑这些实体通过提供相关的货物或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根据规定，受制裁实体在英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个人禁止入境。除了传统的对俄军工制裁，英国5号首次动用全球非法移民制裁机制，宣布17个制裁对象。此外，英国根据其对俄制裁机制额外增加了18项制裁对象。此次制裁对象跨越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包括香港、泰国、印度和阿联酋等国。
法国周2正式推出国家稀土和永磁体供应链重组计划，以期降低在该领域对中共的依赖，包括电动车、离岸风电、电子产品及国防等关键行业。公布的一系列措施中，要求大型汽车企业必须提交扩大高强度磁铁供应来源计划，包括稀土，才有资格继续享有政府的补贴。离岸风电开发商在即将到来的招标中也必须承诺制定供应多元化计划。法国政府同时承诺将会削减政策方面的繁门缛节，并把绿色工业投资税收抵免延长至2028年，并对其简化，通过现有长期投资计划和专项亲属基金增加资金的投入。法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所生产的稀土氧化物将能够满足欧洲 100% 的重稀土需求和约1/4的轻稀土需求，以及满足欧洲约 10% 需求的合金。此外，法国还宣布已召集7国集团各国于周4举行部长级线上会议，讨论如何打破中共对关键材料的垄断。
挪威政府周2宣布将加入美国主导的 AI 供应链多国联盟西和平倡议，并于周3正式签署。这项倡议旨在确保可信盟国之间 AI 技术供应链的安全和可靠。挪威贸易和工业部长米尔塞斯在声明中说，这项倡议可以让挪威企业更好地进入先进技术价值链。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次卿赫尔伯格则表示，挪威拥有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其身后的机构资本加上关键矿产储量意义重大。西和平倡议于去年启动，是川普政府减少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强化盟友合作战略的重要支柱。核心目标之一是确保关键矿产的稳定获取渠道。分析人士指出，挪威对盟国 AI 技术站的贡献远超过它的人口规模所呈现的水平。此次协议标志着挪威在 AI 领域的角色将从被动的能源供应者转变为盟国算力网络中的主动战略节点。 冰岛、瑞典、丹麦和芬兰拥有类似的资源优势，也正把挪威的做法视为在同一框架内进行自身定位的参考模板。
湖南浏阳烟花厂周一发生惨烈爆炸事故后，周二伤亡人数迅速窜升，从最初通报的3死25伤升至26人死亡，61人受伤，年龄的跨度从20多岁至68岁，而且目前仍有人员失踪。路媒报道，爆炸威力巨大，形成百米高的灰白色蘑菇云，冲击波震碎了数公里内的民居门窗，数百斤巨石被炸飞至路边，核心厂区的建筑全部损毁，爆炸现场更是触目惊心，厂房核心区域已经无一栋完整的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航拍画面显示，现场犹如战场废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爆炸点600米外度假山庄的玻璃被震碎，村民被迫撤离，多名伤员是一线的操作工，家庭生计受到重创。爆竹厂现场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有相当大的危险。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花炮生产是浏阳的重要产业。官媒去年报道，浏阳市聚集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约 60%。 浏阳作为花炮之乡，近年事故频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院发中国矿产黑帮报告，揭中企全球掠夺式开发，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ChatGPT 预设免费模型周二升级，新版本 GPT 5.5 Instant 结合了 5.5 的基础智力和极速回复，新增记忆来源，展示过去的哪条对话影响了本次回复，且答案更加简洁。与前一代相比，GPT 5.5 Instant 在事实准确性方面有着显著提高，特别是医疗、法律和金融等高风险提示中产生的虚假陈述减少了 52.5%。 在使用者之前已标记为存在事实错误的棘手对话中，不准确陈述减少了 37.3%。 基准测试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竞争激烈的数学测试 AIME 2025中，准确率从 65.4% 升至 81.2%。 测试博士水准科学推理能力的 GPQA 准确率从 78.5% 提升至 85.6%。 这次 GPT 5.5 Instant 的风格变化核心是更短更聚焦，但不丢失实质资讯。现在 OpenAI 的说法是减少过度格式化，减少不必要的追问，也减少没必要出现的表情符号。OpenAI 认为 GPT 5.3 Instant 给出的答案更加全面，尤其是在不该做什么部分，但对于一个非正式的建议提示来说显得有些过于复杂，结构和润色可能超出了用户的实际需求。
苹果公司周二释出第一个 iOS 26.5 RC Build 作业系统候选发布版本，为 iPhone 带来三大新功能，包括支援端对端加密的进阶通讯解决方案，庆祝同志骄傲月的动态桌布，苹果地图的建议地点功能。 iOS 26.5 正式版预计下周向所有用户推出。根据官方说明，在讯息 APP 中，全新的端对端加密 RCS Beta 测试版功能已经上线，只要在支援这项服务的电信业者网络下就可以使用，并将逐步推送给更多用户。这个版本也在苹果地图中新增建议地点功能，会根据用户所在位置附近的当前热门趋势以及最近的搜索记录主动推荐相关地点。虽然苹果地图即将导入广告系统，但 iOS 26.5 并不会自动在地图 APP 中显示广告，预计今年夏天才会先在美国与加拿大实施。
谷歌正在开发 Gemini AI 新订阅层级，代号为 Neo， 暂定名 Google AI Ultralight。 该订阅计划瞄准 AI Pro 与 AI Ultra 之间的市场空白，预计定价约100美元，与 Anthropic 和 OpenAI 同类产品展开竞争，以抢占中高端市场。谷歌当前的 AI 订阅层级存在巨大断层， AI Pro 计划每个月费用为20美元，适合轻度用户， AI Ultra 计划每个月250美元，面向企业级需求。但是对于使用 AI 程式设计或处理复杂工作流的高级用户而言， Pro 资源捉襟见肘， Ultra 又显得过于昂贵。除了新增订阅层级，谷歌还计划解决 AI 使用量不透明的问题。该媒体在 Gemini Mac OS 应用中发现，谷歌将推出专属仪表板，让用户精准追踪自己的 AI 使用配额，视觉化指标让用户能够更精准地计划 token 消耗，避免在专案中途遭遇使用限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近日发布中国矿产黑帮调查报告，列举中共矿产企业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及亚洲的14个案例，涵盖铜、稀土等关键矿产。案例表明，中共对矿产资源的扩张不仅对美国构成经济与国安挑战，也对矿机周边的社区带来了严重的人权与环境冲击。请听报道。
众议院近日发表中国矿产黑帮调查报告，以津巴布韦为警示案例，揭露中企已掌控该国90%采矿业务，在缺乏监管与竞争环境下，透过腐败与掠夺性开发，对当地环境、人权与文化造成系统性破坏。比如2024年马坎卡矿场一名中国籍经理因怀疑两名当地工人偷窃柴油，竟将其捆绑于铲车铲斗吊至半空惩罚。涉事中国业主虽被驱逐出境，但当地居民质疑他未在当地受审。另在2020年，一名中国矿主因薪资纠纷开枪射伤两名当地员工，其中一人双腿中弹五枪。报告指出，中资矿场普遍存在低薪、工时过长及安全规范遭到系统性无视等问题。以中国电池企业华油钴业旗下阿卡迪亚矿场为例，工人居住环境肮脏恶劣，缺乏通风设施，屋内时常污水横流，基本卫生条件严重不足。在环境与文化层面，争议同样激烈。中共国企中矿资源旗下的比基塔矿业被指向水坝排放有毒废料，导致农作物腐败、鱼类死亡，居民长期没有干净水源可用。更具争议的是，盛鑫锂能集团子公司为扩建萨比星矿场，强制驱逐41个家庭，并在未充分协商下挖掘了30座祖坟，引发严重文化与心理冲击。这些受影响居民被迫迁离祖传土地，搬入条件低劣的新居，并失去重要自然资源使用权。根据当地环境法协会统计，2022年至2024年间，格罗蒙旗与比基塔地区已有超过1000人因此被迫流离失所，而这类情况往往发生在政府各层级腐败与治理失能之下。尽管津巴布韦政府试图禁止原矿出口，但中企被指控透过伪造许可证或将高品质锂矿隐藏在低品质矿下以规避监管，进行大规模走私。由于违规情况频繁，政府最终今年2月提前一年全面禁止锂金矿出口。此外，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人员赴当地调查期间，不仅遭当地政府官员拒绝会面，还被情报部门全程跟踪。此举反映外部势力对当地政经环境的严重干预程度。报告总结指出，中企在北京指导下运作方式犹如矿产黑手党，涉及敲诈勒索、走私、高利贷、合约操控与暴力压迫等行为，并透过掠夺性开发 牺牲当地环境与社区利益，来协助中共对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